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乌克兰民众对被罢黜的亚努科维奇总统首次公开露面的讲话反应不一。亚努科维奇上个星期被罢免后逃离了基辅。亚努科维奇星期五在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再度现身，并在那里举行记者会，呼吁反对派制止乌克兰无法无天的可怕状况。基辅和乌克兰西部有很多民众反对亚努科维奇，不过在讲俄语的东部和南部，他仍然很受欢迎。那些地区与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仍然很强。亚努科维奇的讲话通过一些大电视台向全国转播。在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有居民表示仍然认为亚努科维奇是他们的总统，并且批评新政府通过军事侵略以非法手段掌权。但是在西部的城市，很多居民都不支持这位被推翻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发表简短声明，警告俄罗斯不要干预乌克兰事务。奥巴马总统说，任何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都会严重破坏局势的稳定。两天以来，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占领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两个主要飞机场。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武装入侵乌克兰，据称那些武装人员是俄罗斯军人。奥巴马总统表示对乌克兰的局势十分关注，并明确表示乌克兰的命运应该由乌克兰人自己来决定。奥巴马总统还说，对乌克兰进行任何干涉都将带来沉重的代价。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前夕，128名受害者亲属在2月28号发表公开信，要求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打破禁忌，允许讨论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能让天安门事件真相继续被掩埋。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的一些事件受害者还表示，要继续要求追究对手无寸铁示威者下令动武的决策人的责任，并要求赔偿。迄今为止，中国官方仍然坚称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有组织的动乱，不予平息，国家就不能得到稳定和发展。韩国总统向朝鲜建议应该为朝鲜离散家庭定期举行团聚活动。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星期六纪念朝鲜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独立95周年的讲话中表示，应该定期举行家庭团聚活动，因为被政治和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分离的老人已经风烛残年，所剩时间不多。韩国和朝鲜星期二在朝鲜金刚山度假地结束了为期六天的家庭团聚活动，这也是三年多以来的第一次这类活动。1985年家庭团聚活动开始以来已经举行了数次，不过受韩国和朝鲜关系状态的影响，这种活动时断时续。缅甸当局说，不允许国际援助组织医生无国界继续在动荡的若开邦开展活动，那里是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居住地。缅甸总统发言人星期五对缅甸媒体说，医生无国界组织工作缺乏透明度，因此缅甸政府根据一项谅解备忘录，将不再允许这个组织在那个地区活动。总统发言人批评医生无国界说，在上个月，医生无国界声称有40多名少数族裔被打死，但是政府坚持说只有一名信奉佛教的警察死亡。医生吴国界说，这一决定令他们感到震惊，他们极为关注目前正在接受该组织治疗的成千上万病人的命运。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据报道已经开始撤出伊斯兰北部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叙利亚人权联盟台说，伊拉克和黎巴特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撤出了那里。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局势紧张的乌克兰。乌克兰持续几个月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演变成血腥的对抗，形势出现巨大的逆转。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一夜之间从最高领导人成为背负屠杀罪名的通缉犯。乌克兰动荡的政局不仅使西方和俄罗斯感到紧张，也引发中国的高度关注和大量的评论。那么乌克兰的变局是民主的胜利还是破坏宪政的政变？其动荡的民主进程对于中国的启示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宝生，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乌克兰的这个事情发生到底是一个政变还是说民主的胜利？
这个问题首先要看，要从乌克兰的具体的政情来进行分析。乌克兰这个从橙色革命，从1991年独立以来，经历了政治方面经历了大起大伏，几次总统的变化，宪政的变化，到现在几乎是宪政处于一个非常危急的一个时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采取了一些违背民意的举措，引起了民心的大变，最后他又用武力来镇压民意，所以这是问题的症结。中国媒体一谈到乌克兰的时候，就说为什么要把一个民选的总统赶下台。我认为民选只是民主政治当中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全部。如果民选的总统违背了民意，甚至镇压民意的话，他必然会得到这种结局。
嗯，好，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是一场民主革命。这个首先哈，民主革命有的时候跟你的这个法律啊，跟这个宪法可能有这个不这个合拍的地方，这很正常。既然是革命，它就是要这个推翻现有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机构也好，政府也好，包括总统也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次乌克兰的这个民众啊，这个就像这个宝生刚刚说的，因为这个总统违背了民意，而且呢，这个总统首先这个他没有去执法，啊，他自己有问题在先，所以民众起来反抗，最后推翻了这个政府。我觉得这是一场革命。你说一场政变，什么叫政变？政变是宫廷里边内部的，这个是没有涉及到这个广大民众的这样一种这个政权的变更。那这次显然不是，这是一次民主的革命。
好，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如果通过民选选出来的总统，我只是从一些人的假设来看，那么一般人说你当总统，比如说有一个任期，那么你在任期内不管你的民意多低，你也还是能够持续执政，这才是宪政民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马英九，我们知道他的民意比如说很低，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总统就应该被推翻。那么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我想听听小农和破空的看法。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这个很显然不是一场政变，因为如果是军队接管了政权，那可以说得上政变，乌克兰不是。另外说是武装暴动，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成立，稍微说得上的是武装起义，就是当亚努科维奇政府用枪炮用枪来对准民众射杀民众的时候，导致几十人死亡的时候，民众是多过枪来正当防卫，自卫还击，以暴易暴，所以有武装起义的性质。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合不合法，这个合不合法的话要看那个程序。我们看他的程序上，首先总统落跑，他自己给跑了，因为内部的警察撤离了，不保卫他了，他自己跑了，离开了岗位。那么议会通过了这个正常的程序，比如说旧的议长辞职，新的议长当选，内部的反对派和执政党的这个议员达成了一致罢免总统，并且由于他的罪行而通缉总统。我认为他一切都是合宪的、合法的。至于跟台湾比较的话，因为马英九虽然民意低迷，但是马英九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程度，说有民众起来示威或者游行，他拿枪炮来对准民众，说他只要没有这样做，他就不会。亚努科维奇这次开始并没有遭到这样的结果，因为开始民众的抗议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直到他拿枪指向民众，那他的末日就到了。这是一场赌博，任何统治者如果这样赌博的话，赢了是邓小平，输了就是卡扎菲。但是大多数的独裁者要用武力镇压民众的时候都输了。邓小平即便镇压的时候，他也准备了逃往巴基斯坦的飞机，所以说邓小平也是孤注一掷。
好的，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次乌克兰发生的事件，简单的来讲就是统治解体。为什么这样讲？有一些细节我们需要记住的。首先，在这个亚努科维奇开始镇压的时候，当时，乌克兰的陆军是拒绝服从命令的。接着，基辅市这个首都的市长抗命，然后是老百姓才开始抵抗，包括从里沃夫那个城市运来一部分这个枪械。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开始撤离， 这个总统府，就是他们不愿意再保护这个总统了。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就是亚努科什维奇这个下台之前打电话给普京，他是显然想求救，但是普京没有给他坚定的支持。他接了普京的电话之后，最后决定妥协然后跑了。所以实际上是在镇压之后导致了统治解体，应该讲是老百姓和军陆军还有官员的良知取得了胜利。
好，我再问问宝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就是这个乌克兰从总统下令军警开枪到最后他自己跑掉，总共只有30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中间这个情势的逆转是非常让人震惊的。那么美国媒体在分析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亚努科维奇是过于自信，他的就是整个对事情的判断是失误的。那么我想问，就你觉得亚努科维奇处理这次抗议活动有些什么特点，他失策在什么地方？那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他第一个失策的地方就是不应该对反对派的抗议者进行武力的镇压，在进行武力的镇压的同时，他又和欧盟以及其他的各方来进行协调，签署了协议，就是同意要在今年5月进行新的总统选举。就是从他过去非常亲俄的立场，非常强硬的立场来后退，那么支持他自己的党派的人还有其他的铁杆的支持者看到这种情况，说你都往后撤了，我们跟着你干什么？到最后就是上个星期五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守卫总统府的那些他的贴身的保镖和警卫部队都已经撤离了，这时候他不得不仓皇出逃，就有一点像林彪当年那仓皇出逃的样子，是吧？你如果自己没有自信，没有正确的方式来处理危机的话，你不能指望你自己的党派、你自己的支持者来为你效命。
在此之前，其实乌克兰的这个抗议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亚努科维奇对于形势的误判到这种程度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的。
因为亚努科维奇本身啊，他并不是一个这个有远见有眼光的领袖，我们看他的这个历史，他本身这个人本身就是劣迹斑斑了。他之所以能当上这个总统，是因为跟他的政党有关系，因为他政党在议会里面是大多数，
对，
占多数以后他当了这个总统。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对形势的这个误判呢、取决于几个因素。第一呢，他觉得他背后有普京的支持；第二呢，他觉得这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在民众的这些抗议示威的民众是乌合之众，这个没有办法跟他抗衡，因为他手里有国家权力，有军队，有警察，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防暴警察，是大家这个都很怕的防暴警察，有武器，所以呢，当事态啊，这个因为这个人本人不怎么样，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所以他身边的人。他自己是投机分子，他身边也围了很多投机分子，所以这些人看到他这个有这个不是一个真正靠山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首先众叛亲离，所以他连卫队的人都跑光了，没有人保护他，只好他自己跑了。所以这个还有一个最后这个也很奇怪，你总统怎么会跑掉呢？所以这个刚刚小东讲的一点很好，他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这个他的统治解体。是的，是没有错，
对，
不是被人家推翻的，是他自己跑掉的。
好，说到这个统治解体，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因为就是很多媒体也总结，就是说很多看起来很稳定的政权，也许在一夜之间，其实它能够崩溃，就是它这个脆弱性，有时候在一下子有一个外界的因素促进的时候会发生。那么很多人会联想到中国的6.4镇压的情况，还有就中国这个统治的脆弱性，大家觉得中间有一定的可比性，所以中国的官媒对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评论和分析。那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你觉得就是乌克兰这件事让人联想到中国哪些地方，或者是有这中间有没有一个可比性？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显而易见的，凡是世界上有在广场上制造流血事件的，现在都比喻为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中国的六四事件。所以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你赢了是邓小平，输了是卡扎菲，大多数都输了独裁者。那么看乌克兰之前，如果在苏联的一部分，是在一个这种所谓共产党的铁腕下的时候，乌克兰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那样的铁腕在那个时候一度有效。但是乌克兰经历了民主之后，这个民主它由初级到高级，由粗糙到精细的一个过程，说民众他的觉悟觉醒了，他这种统治者这种不法或者是非法或者腐败更敏感了。我们看到亚努科维奇就说他在18、19岁的时候就因为抢劫和这个伤害而入狱，他是一个刑事犯，这样的人在一个西方正常的民主国家他不可能从政的，他这个记录就不可能从政。但是乌克兰之所以能从政，因为乌克兰的民主它有一个粗糙的过程，就民众还揭示了这样的罪犯， 而且他的库奇马斯在当了两年总理，而且他犯下了第二个劣迹斑斑的罪行，就是他当时舞弊上台，在舞弊选总统，2004年，结果后来导致了乌克兰的橙色革命。那么后来这个他居然那个反对派上台之后，反对派内部分裂，他呢还当了一次总理，为了这个弥合那个双方的分歧，后来又当总统。说这样的过程看起来，乌克兰民主要么往前走，要么往后退。如果往后退，退到一个专制时代，像前苏联时代，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往前走，你要是提高，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说跟中国的六四呢，它有可比之处，就是说武力镇压和人民的反抗，但是也有不可比之处，就是它是在民主条件下发生，人民有觉悟之后的一个抗争，跟当时中国人那种一镇压就做鸟兽散那种情况还不太一样。
嗯，好，陈小龙先生。
我从俄罗斯的网站上这个下载了一个100多页关于乌克兰的这个事件的大事记，然后做了仔细的对比以后，我发现整个乌克兰的这次事件和北京的六四镇压有前半段相似，后半段相反。前半段相似是说，一开始这个亚努科维奇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和北京当局1989年差不多，比方讲一开始是设定最后期限，然后这个防暴部队开始进入广场施加压力，同时这个断电，阻断交通，把地铁关闭，防止老百姓增援，然后开火镇压，同时在开火镇压的时候拒绝和反对派的代表谈判，希望镇压以后一举解决问题。但是后半段情况就完全相反了，也就是说良知在乌克兰的军队官员警察当中还是占了上风，所以结果是一旦开枪，不但是乌克兰国内原来亚努科维奇的那些这个支持者和手下众叛亲离，连他在莫斯科那边也没人敢，包括普京在内没人敢出来公开的支持说亚努科维奇开枪杀得好，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区别。
这里边
从这点我看到，如果今后中国再发生这样开枪事件，我相信恐怕在中国也会有所不同。
乌克兰和中国六四当年六四最大的区别在于发生这两次事件的整个的背景完全不一样，而且政治局势完全不一样。看一看乌克兰这次，他们完全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坚强的反对派的支持，有反对派的领导人，有他们的精神领袖。当年中国六四完全是一场民众自发的，几乎是没有任何领导，以学生为主，这么一个临时的学生团体所组成的。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说要推翻共产党，要进行什么革命，要进行民主，他们要求只不过是更多的新闻自由，更多的民主等等，要为老百姓说话，反贪污反腐败，
对
一些经济局势表示不满，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现状表示不满，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对的口号，没有取代共产党这么一个目标，这和波兰的情况完全是不同。
对，它这个里边就是可比性当然也很明显，我们看到这个都是群众运动，对不对，都占领了广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开枪镇压，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宝春说的这个六四的这个民主运动的目标，它不是为了推翻政府，也没有冲击政府，也没有攻击政府。后来我们了解，其实当时的学生如果去冲击中南海，那大概就会，我们就看到今天的这个状况。因为中南海里边当时只有一个加强营的这个守卫部队，只有一架直升机。那这个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因为六四发生在前，乌克兰这个事件发生在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六四事件是给乌克兰的这次的抗议民众提供了一个借鉴，做了一次铺垫。
其实我觉得六四的这个镇压事件对于后来的统治者，我觉得对全世界的统治实际上都是一个警示，我觉得在一定
程度上对示威者也是一种启示。
对对，好，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这一次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哈和民间都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变局有很多的关注和评论，那么您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尤其是中国官媒对于乌克兰局势的报道，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很有趣，官媒在这个亚努科维奇逃亡之前的态度和之后的态度截然相反。开始是渲染这个所谓的骚乱，渲染这个广场造成的一系列的这个社会秩序的混乱等等等等，实际上是想这个吓唬中国老百姓。然后呢，实际上他对镇压本身，中国政府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是没想到镇压反而失败了。所以，这个亚努科维奇一逃亡， 中国对乌克兰的报道就截然停止，突然的消失了。
嗯，
那么民间的态度当然是截然相反，大家是欢呼反对派的胜利。当然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对乌克兰这次事件的这个复杂的背景，包括它的历史文化因素了解的不多，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个简单的所谓民主的胜利，比这个问题要复杂。
嗯，我们知道这个环球时报有篇评论说，这个凡是把乌克兰这个称为这个民主胜利的人哈，都是傻帽，而且说要多傻多假才会相信这个乌克兰的民主真正的胜利了。那么这个评论就认为，就是以乌克兰为代表的这种街头政治哈，只会导致暴力和社会的这个动乱的恶性循环。那么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你对这种说法你有什么评论？
我想这个人民时报就是环球时报这个社论啊，刚好可以拿来我们借用一下。他说有多傻多假才能相信乌克兰胜利了。我想也反问一下，有多按照他这个社论的调子，有多傻多假才能相信乌克兰这一场革命是外国势力干涉的结果？我们的网民已经说了，中国网民说了，如果说乌克兰的局势是外国势力运作的结果，那么好，那是不是中国的太平天国、中国的辛亥革命、中国的49年的意志也是外国势力的结果？那么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不是也是外国势力运作的结果？另外，有多傻多假才能相信这是一场动乱？因为中南海很清楚，如果说这一次亚努科维奇镇压成功，他认为局势变得稳定；如果说亚努科维奇落败而人民胜利了，局势同样平息下来了，他就认为是一场动乱、一场灾难。事实上，我们看到，当这些民众进入亚努科维奇那个豪华的总统官邸或者花园的时候，没有拿走一物一品，没有任何人抢劫，这一点跟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非常相似。就这样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拥入他的这个总统府或者是花园，但是并没有拿走一样东西，人民自动地维护了这个秩序。而且这次3个月的抗争就在这个广场上，并没有波及别的地方，别的地方都是一片平静的。另外一点，我还想说，有多傻多假才能够承认环球时报这个声称说违背了民主程序，违背了宪法？中国自己就不讲宪法，自己就没有民主程序，他还说别人什么民主程序。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环球时报这种评论最终是把他自己盯在了一个就是说多傻多假的位置上。
嗯，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知道乌克兰的这个民主程序从当初从前苏联宣布独立以来已经进入第24个年头，那么这段时间其实说起来对一个国家来讲也是相当长一段历史。
是。
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老是在这个动乱中，这个政府老是政变呐、或者是说政府换届等等，总是没有一个平静的一个民主程序，而且经济等等问题、民族矛盾等等问题也非常多。那么，宝生，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和乌克兰的历史，特别是和它的民族以及它的宗教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乌克兰它其中80%的人是讲乌克兰语。他们是不同于东部地区的那些俄罗斯族裔的人，而在东部地区，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半岛，有80%的人讲俄罗斯语，他们基本上是民族认同是和俄罗斯在一起的。乌克兰西部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么东欧集团，确切说前苏联把德国的一部分硬划给乌克兰，而又把波兰的很大一块地盘划给了德国作为补偿，所以这种人为的历史造成了现在乌克兰它内部民族、宗教以至整个认同对未来的向往完全不同，这是和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所完全不一样的。正是基于这些原因，那么乌克兰从1991年宣布独立以来，经历了两位总统、两次修宪，还有好几次革命，还有修改好几次宪法等等，所以它虽然是民主，但是它非常的脆弱，非常的不稳定。这也就是为了现在的乌克兰的局势以及乌克兰的未来打下伏笔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个虽然哈，乌克兰的民主进程啊已经持续了23、24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我们要记住。今天在这个政坛上去玩的这些主要的表演者、主要的演员，通通都是在集权和专制的制度下成长起来的，
嗯，
所以呢，在民主素养上说老实话是比较差的，差了一点。这个大家经常讲台湾的这个民主啊，其实时间也不算很长，
对，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立法院里有什么打架啊，有什么哈，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民主不成熟。但是你看看，这个从整体来看，这个台湾的民主还是相当的成熟的，
嗯，
这个政权的交替啊，都是进行的有条不紊的，很平稳，对不对？那乌克兰没有这样走，就是因为他曾经在这个苏联这个专制下， 曾经在威权体制下生活过。今天这些人有些可能高喊民主，其实这个脑子里，人身体已经进了民主社会，脑子还留在了过去的集权和威权社会。
对，这个说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包括他的乌克兰的反对派季莫先科等等，都还有贪腐的这个记录。亚努科维奇也是不例外。所以这个制度进入民主程序，但是人的素质跟不跟得上是一个。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原因，除了刚才宝生讲的民族矛盾、个人素质以外，我们知道乌克兰的这个政体也给他这个民主的脆弱性带来一些问题。那么陈晓农先生，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觉得乌克兰的政体呢还不是个最主要的因素。我补充宝生刚才讲的一点，就是我看到这么一篇报道，就是分析西部的乌克兰地区的那些当地的乌克兰人他们的状况。有人这个有记者这么总结的几句话，说这些人一辈子没离开过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比如像里沃夫，但是这些人是生在奥匈帝国，在波兰长大，在纳粹德国时期结婚，在苏联时期生儿育女，然后在独立的乌克兰退休了。我们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生和历史当中，他们的这个认同是个什么情况？我在德国期间曾经接触过一些在德国工作乌克兰人，我感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这次的世界各国媒体没有报道的，就是为什么西部乌克兰人强烈的希望能够和欧盟挂上钩？原因是乌克兰经济状况不太好，对西部乌克兰人来讲，他们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就指望着能够像欧盟成员国那样自由进入欧洲寻找工作。已经有很多乌克兰人就在德国这些国家这个工作，但是因为不是欧盟成员国，所以签证受到限制，他们满心的希望就是能够加入欧盟。而这次这个下台的总统本来是准备和欧盟谈判加入的，在最后一刻在普京的压力下突然180度大转向，变成和俄国结盟而放弃与欧盟合作。这一点是导致老百姓愤怒爆发的原因。那么另一方面，在东部这个的那些俄罗斯族的老百姓呢，很担心乌克兰和欧盟结盟以后，俄罗斯主义的人在乌克兰本身他们的社会地位会下降。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觉得乌克兰的问题也许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就是苏联后遗症。这个问题是乌克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的，将来也不见得就很容易解决，但是只有在民主的轨道上这个问题才能发展。但是我觉得这个关于他的总统制还有内阁总统的关系呢，这其实只是民主的不同形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好，刚才几位都分析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民主制度为什么会面临一些动荡哈？那么我想还是再回到环球时报另外的一些评论。我们知道环球时报这次接连发了多篇的社论，都是对于民主制度可以说是暗中对于民主制度的抨击，就是说民主不一定带来这个发展，民主不一定带来稳定。那么其中有一篇文章讲到，就是说其实最近几年有很多的国家进入民主制度以后，包括埃及包括泰国，都是反而出现反复的动荡这个恶性的暴力循环等等。那么这个结论呢，就是说这个民主其实往往带来的是动荡的局面。中国老百姓想要这个吗？它的意义就是在这儿。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些国家共同的教训是什么？为什么就是说民主化初期的国家往往是一种动荡的局面？这种局面是不是由民主体制本身造成的？陈伯空先生，您的意见是什么？
中国有句俗话叫伤筋动骨100天，也就是说一个人受了伤，尤其受了重伤的话，并不是马上可以痊愈的，你可能需要100天的时间。还有一句话叫做肌肉拉伤。我觉得经过长期独裁统治的国家，我们看到在实现民主的最初几十年都可能出现一种动荡的不稳定的那种状态，就是肌肉拉伤，伤筋动骨。你比如说说到埃及跟俄罗斯，他们实现民主之后又回到一个威权时代，就说好像表面上的无序老百姓还不愿意接受，回头去接受那种鸦雀无声或接近于鸦雀无声的状态。而泰国的情况呢，可以说这个民族素质是有很大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民族性的问题。泰国的情况就是为反对而反对，任何一方上台，另一方的反对派就组织民众上街游行，到底什么这个红家这个黄
山
军
红山军
轮流上阵轮流上阵说这个。而且他们的素质可以表现到说，你不管你抗议的具体标准题目是什么，去堵国际机场就这么一个动作就知道有多幼稚，有多么不成熟。所以呢，这些 些东西都是一个，我就刚才说了，就你就是往前走往后走的问题。如果说由于这些乱象，由于这些表面上的啊这些无序，你要往回走，那么就回到威权时代，那整个历史就是说是推倒重来了。但是你往前走，那就可能现在也有很多国家稳定下来。你看原来像那个印度，它的民主原来也不稳定，有暗杀，那个甘地的家人就几个被暗杀，但是后来他逐渐稳定下来，正常的选举。菲律宾原来老是发生民变，推翻那个合法的政府，现在他也稳定下来。总的来说，你往前走，民主制度会稳定下来。那么看到《环球时报》，他有个调子，他是违背了他自己的理论。你比如说，以前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但是《环球时报》的解释是，外国势力只有外国势力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还有以前他们那个毛泽东又说，内因是主导的，外因是次要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那么现在环球就说外因是主导的，内因是次要的，内因通过外因而起作用，什么都是外国势力，说他们自己在理论上就那个自相矛盾。而且还有更重要一点，环球时报的社论透露了一个调子，在这个乌克兰变局前后，他事实上最后发现乌克兰的民主派胜利之后，人民胜利之后，他希望乌克兰分裂，希望乌克兰内乱，后来的报道就集中于说看普京下一步怎么反应，看俄罗斯会不会善干罢休。
这个我们也会很快谈到。好的，
对，
从本质上来说，这涉及到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它们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民主制度并不是最有效率的，有可能会造成很多的混乱，在一些民族素质不高的地区甚至会造成更多的混乱、革命等等，这都有可能发生。但是相比较之下，专制制度有可能是非常有效率的，像中国过去二三十年这种情况，但是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现在经济的畸形的发展，雾霾严重，整个人民生活的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利的变化，贫富不均，贪污腐败等等。专制制度它很可能很有效率，也很有可能产生毛泽东这样的个人独裁暴君，也有可能产生薄熙来、周永康这样最大的蠹虫。这是专制制度它没有办法遏制的，没有办法防止的，民主制度就可以防止这些。那么一谈到中国官媒，他们就说乌克兰人现在把一个民选的总统给推翻了，以此证明这场这个事件是非法的，是一场血腥的，是不符合民主程序的。但是你想到了没有，中国过去现在就是把民选作为一个挡箭牌，让我想起了过去这个去年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的，现在有些西方记者把法律当成挡箭牌，现在他们又把民选作为挡箭牌。民选也并不见得。
主持人，我补充两句。
是，好。
好，陈晓农先生，您说。
环球时报在谈各种所谓民主不太成功的例子的时候，他故意的忽略了民主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方我们看到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都是很顺利很成功的。那么回到乌克兰的情况，其实乌克兰刚才讲，我讲它是苏联后遗症，这个苏联后遗症在俄罗斯同样严重的存在，而且这一次确实俄罗斯的干预就是造成乌克兰事件的原因。所以俄罗斯本身应该讲是普京当局是这次事变的罪魁祸首。那么环球时报是不是敢把习近平非常看重的这个俄罗斯当局这个外国势力深深的揭露批判一番呢？我看环球时报不敢。
好，说到这个外国势力，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确实其实西方和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出现了很强烈的对峙，美国和欧盟以及俄罗斯的调子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环球时报就讽刺乌克兰这些人，就说你们以为你们是民主斗士，但实际上你们是俄罗斯和西方这个博弈的棋子。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说这体现了中国这个一贯的我们要和西方争夺影响力或者是权力的这个思维方式。那么您觉得这一次俄罗斯和西方本质上他们俩在抗衡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双方对峙的这个本质他们到底在争夺什么东西？
这个里边我们看到哈，这个乌克兰它处在这个俄罗斯跟这个欧洲之间嘛，所以从地缘政治上来看，就是从这个双方的这个利益，你讲经济利益也好，国家利益也好，安全利益来讲，这个乌克兰都是必争之地，这个无可厚非。第二呢，这一次如果要讲这个争夺的话哈，我是觉得这个最初啊，当这个亚努科维奇跟欧盟在谈判的时候，欧盟有一些立场可能过于坚持，所以最开始拿出来的这个 这个 package， 不是最好，这样才让这个普京有利可乘。
对，
他跑进去说，哎呀，我给你这个天然气的价格给你降掉，对不对？降很多很多，然后我再给你这个150亿美元的这个援助。
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现在回头看是有一些教训可以吸取了。我相信现在这个美国也好，这个欧盟也好，大家都在研究怎么去援助这个乌克兰，让乌克兰在民主的这一块里，这个土壤里能够健康稳定的增长起来。这个双方是有争夺，这个利益决定的。
这个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现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放在乌克兰上面，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提出援助等等。我想听听破空的意见。那么这一次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很多媒体是觉得俄罗斯是想把乌克兰作为一个对抗西方、对抗西方价值观的一个棋子，那么你是不是赞成这种分析？你的看法是什么？
地缘政治上有一句名言说，如果俄罗斯有乌克兰，它是一个帝国；俄罗斯没有乌克兰，它只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确非常重要，乌克兰4600万人口，是一个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最大的，除了俄罗斯一块是最大的一个国家。乌克兰一脱离，那这个俄罗斯它的地位就动摇了，国际地位。所以俄罗斯，尤其普京又是克格勃出身的，他一定会在地缘政治上对乌克兰拽住不放。所以乌克兰这个历史大家都已经谈了，非常复杂。它2.6万平方公里，250万人口，住在一个半岛上，而这个半岛呢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它受过奥匈帝国的统治，受过蒙古人的统治，受过俄罗斯人的统治，而且以前还有一场战争叫克里米亚战争，是1853年到1856年。当时西方的盟国跟那个俄国进行了战争，当时以俄国战败而告终。那么今天实际上这个对垒跟当时的情况非常相像，就在争夺地缘政治。现在已经发生的情况就是，俄罗斯的武装人员，我认为是俄罗斯的武装人员占领所谓议会的克里米亚的议会大楼，甚至是这个占领机场，控制机场。那么乌克兰已经做了谴责，但是乌克兰的调子相对软，乌克兰并没有派出军队或部队去清除这些武装分子，说证明俄罗斯在这里的势力非常强。说现在的局势在克里米亚来说是千钧一发，如果说乌克兰分裂的话，它不会像中国报纸所说的分裂成东西两块，它只会分裂成克里米亚是否独立的问题。因为克里米亚在相当长时间属于俄罗斯的版图，在1954年它是赫鲁晓夫主张在内部把它划到乌克兰，所以后来苏联解体之后它自然跟到了乌克兰。说我这里的俄罗斯移民众呢却主张要归俄罗斯，说如果普京在这个上面做文章，有可能让克里米亚处于一种某种独立状态，说这种状态是划出去一小块对乌克兰说，但是呢战略地位却非常重要，这是东西方博弈的关键。
好，陈晓东先生请简短一点，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觉得普京现在心目中有一个想法，他想把他的这个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变成外壳化，就是说表面上还有一个民主的外壳，但实质上已经成了他个人的专制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普京心里有一个，我认为他有一个所谓的新苏联梦，就他想重新把当年的那些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拢在一起，同时把这些加盟共和国当作俄罗斯的外部屏障。但是这一次他在乌克兰碰壁了。普京最大的麻烦在于他毕竟还得扛着这个所谓民主的外壳，而这一点就让他不可能像斯大林那样子对他的周边国家采取一系列的那种强权的做法。所以乌克兰这次普京实际上是一种既进又退的做法，这也就导致了亚努科维奇的垮台。
好，最后一点点，宝石。
克里米亚的将来的这个局势确实令人非常的担忧。我只想提醒一下，2008年的时候，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因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发生了战争，西方社会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但是最后情况怎么样呢？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最终都脱离了格鲁吉亚。克里米亚的重要性对于俄罗斯来讲远远更甚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就借住在克里米亚，所以国际社会不要把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重要性的他的看法太低估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形势还在发展中，这个没有人能说这个普京就不干预了哈。虽然他对这个克里有所这个保证，要尊重乌克兰的这个领土完整，而且也不会这个军事干预。我觉得这个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说明他在犹豫中，他在寻求什么？他寻求这个新政府对他的承诺，对他的保证，好，不管是明确的还是暗示的，他在寻求美国和欧盟对他的这个保证。也就是说他不能失去乌克兰，乌克兰就刚刚这个破空讲的，乌克兰 对这个俄罗斯，相当于西安对中国。
嗯，
你怎么能把西安给割走呢？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至少要西方保证，你不能让乌克兰加入这个北约，你不能让他利用他将来这个做这个对我
导弹防御体系等等，
对，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幕后的交易，我觉得正在进行。只要普京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大概这个事情可以和平落幕。否则，我觉得就像格鲁吉亚的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启示，虽然他有一个民主的外壳，他要想进攻，他还是可以进攻。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评论。那么有关乌克兰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很快要分析一下周永康案的一些最新的进展，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该怪谁？
你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为什么？
教练，这个姐姐
见过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见？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戏掏空的。
宝石，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案在经过一段相对沉寂之后呢，最近又接二连三出现了大的进展。和周永康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政法帮、石油帮、四川帮和秘书帮有更多的人相继沦陷，将一场人物众多的大戏呢一步步推向高潮。最近曝光的四川商人刘汉等案，为理解中国政商黑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什么样的机会？习近平对于周永康党羽大动干戈，这场戏将如何收场？我们今天第二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来看看周案中最引起关注的这几个热点。最近那首先是这个四川富商刘汉的调查。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呢，在中国和在海外，尤其是在海外引起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关注哈。那么我想问一下破空，首先你觉得此案最大的看点是什么？为什么引发外界那么强烈的兴趣？这个刘汉他的这个势力范围到底有多大？这些问题都请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30家企业、400亿资产、9条人命，这几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刘汉的背景。我记得周永康当年到重庆去支持薄熙来打黑的时候，他亲口说了这么一句话：他打击黑恶势力是让重庆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打击黑恶势力当初就是这样的头衔下打黑保护伞，就是那个薄熙来的样板。结果我们当时就说以黑打黑，说王立军就是黑，薄熙来就是黑。现在我们知道周永康本身就是黑，周永康才是黑保护伞，刘汉就是他的黑保护伞显下的一个恶霸。所以说四川商人不只是刘汉，还有一个叫邓红的，还有一个叫何燕的，都相继落马，一大批就在这一次的风暴中，就是官商黑的勾结，这个是曝光了。我觉得这一次习近平和王岐山能够把这一摊东西端出来，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做得很有水平，很有技巧。说这样的内幕挖深了之后，周永康可以说在作为最大的黑保护伞，黑势力进入政治局常委，黑势力打进中南海，这样一个结论就可以下定了。
嗯，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以前包括您这样的学者都是说中国这个司法黑社会化的说法是比较普遍，比如说地方警察、武警、维稳层面等等这些黑社会化。另外官商勾结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现实。那么今天这个刘汉案的曝光呢，把官商黑这三方面都联系起来了。那么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子的重大的意义是什么？
我看到了四个字，叫做周兵集团，这是国内媒体最近两天开始使用的词儿。这个词表面听起来很奇怪，周兵只是一个留学生回国的人，他不是官员，他也不是警察，没有任何官方身份，甚至他也不是一个拥有很大公司的一个财团。那么他怎么构成集团了？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周兵集团只不过是周永康集团的一个代号，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媒体没有点名周永康，但是用周兵，就周永康的儿子的名字来代替周永康的名字，把这个官商黑三方面的勾结这个网络系统给端出来了。从这一点我们看很清楚，就是这次对周永康的处理现在是从几个层面不同方面都来这个把他的相关的这个网络一层一层的拔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习近平这一次对周永康案的处理重点仍然是想用这个所谓的形式层面的处理和追究 来掩盖政治层面的追究。
嗯，好，宝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过去有一段时间，有很多人就是担心呢，沈永康案，因为它涉及到太深、太黑、太广、太重。习近平、王岐山有没有这个决心来去惩治他？
对。
那么一两个星期以来呢，又说中共过去一些个大佬、过去政治局常委一级的，向习近平、王岐山施加压力，希望不要把这个沈永康这事搞大。但是现在的这个种种迹象来表明，习近平、王岐山势必要对沈永康动手。他们现在做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造势，包括刘汉，包括周斌，然后把周永康的四川帮、石油帮、秘书帮、政法帮一个个的抖露出来。如果他这样做还不去打大老虎的话，那又是为什么呢？第二个做法就是织网，像小农说的，给周永康这只大老虎织一个什么样的网，把他最后逮住，不可能用政治层面的，像什么暗杀呀、宫廷政变等等，这是中共之大忌，历史上的大忌。他不会把自己这些家丑暴露在整个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社会之前，就是像形式上，包括黑社会，他们都敢捅露出来，而且说周斌、刘汉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么楼台上的这个盟主又是谁？保护伞又是谁？再傻的中国人，消息再闭塞的中国人，都知道剑指周永康。所以周永康不是一个时机的问题，而是这张网造的圆不圆的问题，能不能一点儿漏洞都没有，不会像薄熙来案那样导致薄熙来最后当庭翻供。现在他们吸取了薄熙来教训，把这网做得密密实实，把你逮个正着，让你没有办法反扑。
对，我觉得是两点。第一个就是习近平现在是要想办一个铁案，要办铁案你要有事实依据，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层一层的在播，然后一点一点的织这个网，织得很细。这是我觉得这个这次这个办案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说过去啊，大家很担心这种大案是变成黑案，这个变成黑吃黑，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哪些证据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对，
这次我们看到还蛮透明化的，就是这个一个一个的小案子，一个一个的大案子都累积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是想让事实说话。再一个呢，这个在中共的最高层设厂以后啊，这个大家因为过去啊这种政治这个争斗太多，那大家觉得说这个是政争之案，习近平显然想避免这一点。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也可能周永康案啊真的是变成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贪腐集团的这么一个大案。
好，刚才宝生说到，就是说你说到这个中国这个处理周永康的事儿，可能不会触及到政治层面，一般说了他们会避免这样。那么我想看看，就是提一下周案的另外一个热点，那么就是前两天《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就对周永康的调查可能触及国安系统。那么他提到里面提到北京市的国家安全局局长梁克最近被调查，那么反腐调查触及国安系统这一点，让《纽约时报》感到很好奇，就是说。这件事情梁克的罪名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那么为什么他是一个国安层面的一个领导人被调查？那么我想听听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你的观察是什么。
梁克是北京安全局的局长，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知道国安是中国的情报部门，是安全部门，就事关机密，事关国家机密。通常中共怎么样反腐也没有触及到就是说安全部这个部门，因为这个部门就是说要运作出来可能会暴露一些国家机密甚至上层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这个大案居然都涉及到安全部门，前段时间拉下一个人叫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现在又拉下一个那个北京国安局局长。这个迹象就是说习近平跟王岐山的决心非常大，一定要拉出萝卜带出泥，一定要把周永康周围的权给扒光。也就是说这件事确实干系重大，而且为什么跟国安扯上的时候也是用腐败的口气来扯那个梁克，但是我认为更可能是梁克参与了周永康对高层领导人的窃听、监听、监视这些事情，甚至有可能参与了周永康所策动的一些政变的步骤，比如说跟博联系的政变，或者去年的前年的319这种政变的过程，就这些东西有关系的。因为周永康手下他掌握的是强力部门，这次有几个帮的说法，什么政法帮、四川帮、石油帮、什么秘书帮，其中一个政法帮的说法就是周永康掌握了强力部门。强力部门实际上就是一个有武力的、有武装装备的人力的部门，这个部门的掌握 不仅对人民构成了威胁，它最终呢是对中共高层构成了重大的威胁。我想这个习近平他之所以要拔掉这个，是要拔除他高层所受到的这么一个现实的威胁。
好，再来看看打中永康的另外一个层面。我们知道最近炒得很热的这个东莞扫黄，乃至全国范围扫黄，实际上已经不止东莞，已经是全国范围。那么我知道陈晓东先生，您的看法是，其实这个扫黄呢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呢其实也是打击这个州的政法系统。那么您这个看法从何而来？主要的这个观察是什么？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都知道，全国的这个黄色产业背后都有警方的保护伞，否则它一天也维持不下去。黄色产业通常跟黑社会有关，而黑社会如果能够长期运作黄色产业，必须和警方合作，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么剩下的问题是，这一次为什么打州的这个范围这么广？我感觉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次打州是在中国历史这个共产党打击党内这个他的这个政治对手的方面开了一个先例。这个先例就是他采取了一个所谓的拔根行动。说他是拔根，就是说他把周永康几乎历史上历任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当中能够拔出来的人一个一个的一层一层的全都拔出来了。那么我就在想，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非要这样拔根？因为以前中国抓贪腐案的时候一般都是点到为止，从来没有采取过这样的拔根行动。比方讲陈良宇案就是如此。我不相信上海市除了陈良宇本人以外就没有这样一个网可以拔。那么为什么不拔？而这次对周永康毫不留情的拔。刚才破空点到了一点，我想再往前往下深的说一步，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周永康事实上可能已经在中国的这几个系统内部，政法系还有国安系、石油系，包括四川省，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小独立王国。那么如果只是小独立王国，也许问题还不大。但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这个小独立王国里面的一些成员有可能是为周永康对中央打击州的这个行动可能提供一些个反制手段。比方讲往海外泄露这个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各种秘密，比方我们上次看到的这谈到的国际记者调查联盟那些材料，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网络泄出来的。所以这个拔根行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封口行动，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好，听听宝胜的看法。
关于东莞扫黄呢，我听到一个笑话。最近一段时间呢，广州的禽流感很严重，有关部门就给广东下了一个文件，说好好管一管鸡的事情。东莞看完以后说，哎呦，这个我是不是说我们这是卖淫业色情太严重了，好好管一管鸡的事情。这一个笑话了。我感觉到不管是扫黑，包括这个刘汉这个事情黑社会的揭露，还是扫黄，他的目的就是显示在周永康主管全国政法委公安国安系统之间有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嫌疑。看一看中共省里王立军、薄熙来两个人都有这个罪名，都没有政治上什么分裂中央、制止阴谋、这个政变等等。那么这周永康也是一样，除了经济上面的他的这些个贪腐等等以外，他儿子这些事情以外，在他的工作方面要以权谋私，然后滥用职权，这是证明他在这方面犯有错误或者犯有过失甚至犯罪的一个最好的佐证。
对，因为这都是政法口的事情。还有一个，我们看到习近平这样子去打州也是为了立威，所以你如果光是查他过去的这个一个一个的个案的话呢，好像有一点就是要这个针对性太强，我就要办案。现在这个扫黄从东莞开始，现在蔓延到全国，这个都是政法口，都是你周永康你当时治下的这个领域，结果现在问题这么多这么严重，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习近平这一手出去也是为了这个打州立威。
我想听听破空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从这个一年多以前这个石油帮开始慢慢调查，逐渐触及经济层面、卖淫业层面，然后商业层面、黑层面等等层面全方位的打。那么对于州的行动看出来是一个全方位的全面的深入的这个。那我想还是问一个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习近平花那么大的力气打州他到底是为什么？ 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王岐山说了句话还是相当可圈可点，他说这个反腐他先治标后治本，用治标来为治本赢得时间。那么这个说法呢，就说明王岐山和习近平知道他们现在做的是治标不治本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打腐败，但是没有去动摇制度，没有去公布官员财产，是在有限的打，是在做权力斗争。但是不排除说下一步治本就是暗示了，也就是他们心里是有数的。那么这个事情就是他动机是什么呢？一个动机就是说这个打政敌立威树威，这是这么一个基本的说法，就是巩固自己的政权，这习近平的一个捍卫权力的说法。那么我们再延伸的远一点，如果做个大胆的设想的话，如果说习近平王岐山等人真的有政治改革的这么深谋远虑，那么这就是一个路线图，先把这种大老虎打下去，然后顺着这样的话在制度上做一些变更。当然这只是一个就是说一种良好的愿望来看这件事情，但未必如此。
嗯，陈长农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把周永康的根拔出来以后，问题可能对他来讲就解决了。嗯，因为中国现在腐败的常委并不止周永康一个，
嗯，
还有很多呢，包括习家本身就有啊。那么习近平是不是真的打算见一个大老虎就打一个呢？我在想，如果真这样打下去的话，退休的常委恐怕就剩不下几个了。
嗯，对，我想听听宝生的看法。我知道，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到这个周永康案，其实刚才破空已经提到，就是从制度层面哈。那么，我想回到刚才那个刘汉案，因为这个案子现在在海外是得到最多的评论和最多的观察。2013年，福布斯发布的中国首富、中国地产大王王健林曾经说过，他说他处理官商关系的这个原则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实际上，我们看到从刘汉看得出，今天的中国官商关系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本就分不清的。那么，你解读一下这个王健林说的他的原则：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现在亲近政府实际上就是亲近官员。
太可惜，
我想在中国亲近官员的。不仅有很多的商人，还有很多的二奶以及他们的很多的情妇，因为他们知道亲近了官员他们才能够得到好处，巨大的经济上的好处。实际上亲近官员就是贿赂官员，让官员们腐败。你看看中国，如果周永康一层的政治局的常委他们都有这么多的污点，都有这么多的黑处的话，其他人好得了吗？所以现在中国的商人呢，这些一些没有良心的商人，他们把自己的财富，把自己的这些个金钱看得比国家的前途更为重要，所以他们不惜任何手段来去贿赂这些官员。美国西方媒体的报道，在西方民主社会，比较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尤其是在美国，一些个最有影响力的商人，他们采取的恰恰相反，他们是亲近政治而远离政府。像比尔盖茨，这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关心政治命题，比如讲现在民主程序的问题啦，少数族裔的问题，全球暖化，他们关心这些政治话题，而不愿意和那些政府官员搅在一起。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发挥他们的重要的影响力。所以这里有很重大的区
别。他是通过民对，其实我觉得西方国家非常注意官商之间这个关系怎么在中间建立一个防火墙，
对，
把两者分开，这一点我觉得中国是没有做到，就是从体制上等等。那么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西方国家怎么做，在官商之间怎么建立这个防火墙，中国缺乏的是什么？
我想这个西方国家当然在防火墙方面，它是从宪政以及从法律，包括反腐败、反贿赂等等方面，再加上新闻自由，一系列的整个制度体系都是防止官商勾结的。在这方面呢，这个我们应该承认西方国家这方面的情况也好得多。我想补充一句，就是以刘汉为例，刘汉显然没有亲近政治，但是他也没远离政治，他还是被政治圈进去了。所以王健林那句话完全错了，因为中国的商人在中国，你只要亲近官员，你就别想远离政治，官员就可能倒霉，一倒霉你就被政治亲近了。刘汉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好，谢谢各位的点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张国华先生、宝生先生、程晓农先生 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在此我想提醒大家，在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面也在经常讨论，比如说周永康或者是其他的中国时事问题。关于乌克兰的局势呢，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关注，希望您到美国之音网站或者观看时事大家谈来听取最新的消息。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We'll be right back.